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当局近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对许志勇、赵长青、丁家喜、侯鑫等新公民运动活动人士进行了审判。其中许志勇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许志勇等人要求教育平等和官员公示财产，被认为是非常温和的民主及维权活动人士。对他们的审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和谴责。新公民运动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中共对付草根维权活动人士为何下如此狠手？习近平政权如何兑现司法公正的承诺？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分析人士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韩先生您好。
谢谢。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夏教授呢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市呢参加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参加节目，发表意见，提出问题。首先呢，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韩连朝博士，就是这个新公民运动呢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啊？那么他为什么让当局呢这么恐惧？与此同时呢，这个许志勇先生也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新公民运动呢，首先是主要是好像是许志勇和其他一些人呢，在2003年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么经过10年，他们的主要的诉求就是通过这个公平正义，然后爱这些一个一系列，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和诉求，包括呢教育平权啊，包括这个同城犯罪啊，这个同城守望啊，这些活动。那他主要是通过这个是一个在这个中国现代的这个现行的专制体制下边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社会运动。但是它主要是以提高公民意识为主，包括参政这个意识。它不是一个政治性组织，但是呢，它有很多政治性的诉求，比如说也把从这个专制向宪政转型，从这个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这样的东西。他本身呢也没有一个组织体系，也没有一个领袖人物，也没有成员，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许总本身呢是你要过去在孙志刚2003年在孙志刚这个案件中间呢，因为维权参与这个维权而出名。那么他在过去10年中间一直在从事这个新公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教育平权上面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显著的取得显著的这个成绩。那一直呢公开的，他是一个法学博士，就是在北京大学的这个法学博士，所以呢他对中国这个宪政法治，对中国这个公民社会是非常的这个关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是他的一个简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韩博士，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新公民运动呢是一个非常温和的
对
草根性质的民间的维权活动。
对，
他们的这些诉求实际上并不是非常政治化的，而且没有任何要试图所谓推翻中共的政权这么样的嫌疑。海内外很多这个舆论都注意到，这次中共当局呢是以聚众来骚扰公共场所的秩序这个罪名，而不是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进他们起诉。尽管如此，许志勇仍然获得了4年的徒刑。
对，
那么很多人是认为这个判刑是非常严厉的，有人甚至用下狠手的这种说法。您认为中共当局这么严厉的制裁许志勇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活动人士，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我想首先呢，这个对许志勇判刑，包括其他这些个公民运动成员的这种判刑啊审判，反映了就是实际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精心炮制的以严入罪的这个政治迫害，反映了中国这个社会啊朝着这个纳粹化方向又进一步的发展，让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看到这个中共政权它的极端虚伪、极端残忍、残暴、 流氓这个邪恶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另外呢，我觉得他为什么对公民新公民运动这样的那么下那么重的狠手呢？我想很明显，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措施。那么从8.19习近平讲话，控制要控制舆论，占领这个舆论阵地以来，中共采取了种种的这个做法，就是要占领这个舆论这个意识形态这个阵地。那么徐志勇他们这些人呢，很明显就是给他挑战了共产党的这些个这个执政的合法性，鼓励公民站起来维护自己权利，为宪法给予他们这个权利，来要求官员这个公布财产，要求教育平等这个权利，这些东西对他是一个挑战。中共本身是特别害怕所谓的这个组织有组织的抗争行动，尤其是害怕街头抗争。那么徐志勇他们这些在街头抗争呢，很明显挑战了他们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惊慌，他怕引起所谓的茉莉花革命的这样效应，所以他要下狠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之中。
好的，谢谢韩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呢，中国政府为什么严打新公民运动。与此同时，我们会接听您的电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朱先生。朱先生在线上吗？
朱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的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我们听到了很大的回声，而且有这个拖延。山东朱先生您好。
喂。好的，那么电话可能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呢再会接听您的电话。我们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中国当局为什么严打新公民运动。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这个韩连朝博士，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许志勇他们这个组织呢，这个活动啊，这些新公民运动呢，它主要是致力于提升公民的意识。那么从您的观点来说，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国公民的意识呢还在哪些方面需要提高？那么它跟西方民主社会的这个公民意识有哪一些这个差别距离？
我觉得公民意识这个在中国的话呢，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因为舆论是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所以公民意识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已经很大的这个觉醒。那么从过去公民组织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呢，已经在开始走向成熟，发展壮大起来了。那根据这个国内的一个统计呢，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已经到了将近700万的这个数量，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量。的政府的统计大概是70万左右，可见呢，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在形成，但是中共看不到这个这公民社会是保持社会正义一个基础，认识不到这是一个文明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所以呢，他一再的就是拒绝这公民的这个运动。而且呢，我觉得他们还有一种心态呢，就是把公民看作是他的家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改不改跟你没有关系。不管你只要敢上街诉求，我就敢亮剑，我就敢杀你，而且这个杀你还是在这个法律的这丑步之下来偷偷进行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些个做法。
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首先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当局为什么对新公民运动如此下狠手。我们参加两位客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个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夏明刚才现在有一些问题。夏明博士，刚才我们已经就这个许志勇还有新公民运动其他活动人士受审的情况呢进行一番讨论，您还没有机会。那么首先请您谈一谈习近平最近 甚至在最近全国政法委的工作会议上都要强调什么什么要公平啊，司法公平，要正义，要公正等等，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自从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中共对于不同意见，对于草根的民间的民主和这个维权活动进行比较严厉的打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觉得有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我们可以来分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习近平和他的所有的那个中国共产党的前任呢，那么他们呢把法律呢基本上是看成就是法律是坐在那个官府衙门前的那个狮子，它是用来吓老百姓的，它绝对不会是用来就是说去制约和就是钳制就是权力的。那么所以呢，当他提所谓的司法公正呢，只是说在这个权力了那么运用到对付老百姓，那么去这个过程中怎么样了变得更就是有透明度，或者更可预测，或者那个法官呢，或者检察官呢等等呢，公安局呢，他们稍微呢可以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些这个程序和法律，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司法公正。他并没有讲到一个所谓的司法公正，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那么司法平等，就是权利跟公民那么在法律面前呢是平等的。那么法律呢不仅是要制约公民，要那个归属公民，那么法律呢更重要的是要管束那个约束这个权利。那么这点显然在他们的司法公正理念里面呢是没有这种想法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就是我在习近平那个上台之前呢，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弱主恶政，就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就是那个专制君主了，他有时带来的这个政治了比那种力主了那个力政呢还坏。那么像邓小平呢就属于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那么在他的那个就是控制下了，中国还出现了就是自由化的倾向。但是呢就是习近平呢，他其实他之所以上台了，那么很多人是期盼他了，他有一种比较就是软的那种实力了，来那个对付就是那个就是他面对的问题。但是呢结果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显示出他的暴烈的一面。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他呢那个其实是被别人看低的，而其实他的本事呢其实也是不多的。那么如果他的才华呢要显示出来了，更多的是顺应中国的时势，那么用时势呢造英雄。但是他现在呢想那个就是用他的目前的威权呢同时想打造威权呢，那么想控制中国的那个社会政治发展，来维持他的就是说这个60多年的共产党的老店。那么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是一个就是内心呢是非常恐惧，那么担心这个政权整个那个崩溃的一个就是弱主。那么尽管他现在貌似很强大，那么所以这种弱主了，他担心呢他稍微一松口了，那么他的政权就会失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那个公民运动，包括对其他的就是微博方面的意见领袖了，那么都那个进行了一个强烈的那个打压。
好的，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我想再问一问您，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就中共呢，它这个所谓的法律呢，就是像狮子一样只对老百姓。那么韩连朝博士呢也谈到说呢，就是共产党呢，他把这个他的百姓呢作为自己的这个臣民，是摆脱不了这样一种封建的奴役的这个思想。那么您从这个政治学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中共逾越这样的一个思维障碍呢？
对，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不是说怎么样帮助他们逾越，因为他们拒绝被帮助。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李克强也是受过中国最高的教育的。那么李克强的导师龚祥瑞就是在中国那么一直倡导就是行政法和宪法的那么一个先驱，而且龚祥瑞呢是留学英国的。那么而且李克强呢也把那个丹宁的那个法律的正当程序这些书呢也翻成中文的。那么我们看到那个习近平的高参，那么王沪宁，那么是我以前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我们既是他做过的领导，那么也做过的老师，我们也做过同事。那么他呢对西方的文献呢那么也都知道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呢现在呢不是说要给他们灌输什么新的思想，那么他们呢现在呢是其实就是为了权力的这个根本的利益那么在思考和在那个就是行事。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像那个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历史上的英雄或者是创造历史的这些伟人，他们是用就是理念、用意志、用理想来指导他们的就是这个政治决策。而基本上呢，那么他们这些人呢，说一句比较俗气的话，也就是还是屁股决定了他们的脑袋。那么如果看着他们可以在共产党政权下可以如此的去那个捞去抢，那么去把就是说中国的国民财富现在转移到离岸，转移到其他国家，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他们呢，那么现在是要给自己买时间、买机会，要转移赃物，那么同时呢要金蝉脱壳。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在装睡，他们在装傻，那么他们现在已经不讲道理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那个徐志勇来说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还想用理性和讲道理的方式，那么去跟那个中共呢进行对话，他还想那个找到了在中共的体制下面呢还有一些空间，他认为他可以利用。那么但是呢，现在呢，就是中共的这个残忍的这个逮捕和那个就是那个判刑呢，那么其实就是想警告所有的这些公民呢，任何一点点你们认为有虚小的那个可能，有那个就是微小的空间，你想用来作为阿基米德基点来撬动我的专制体制的话呢，那么我都要把每个口子要封那个封上。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恐怕就是他的审判呢那个传达出了一个强烈的一个信息。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天津的何先生，何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主持人先生您是好，我觉得这中共这个政权，他镇压这徐志勇先生这个公民运动，我想这中共这国会政权也就和这个北韩头子金正恩们一样劣等无耻的一个，对一个习近平这样的共匪杀人犯政权，我想他在政治路线上恐怕不光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恐怕还走向政治倒退一个的。这是我对这个习近平政权，那太麻烦主持人先生没事
的。好的，谢谢天津的何先生。接下来我们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哎呀，现在这个中共啊没有勇气要求官员公私财产，不但没有勇气公私财产，连这个回应老百姓的呼声他们都没有勇气。你要公开要求公私财产嘛，就是抓了以后就给你，原因是什么呢？哎呀，中国就是其实就是专制政权，他不愿意，他不可能愿意公私财产的。然后呢，这个反腐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呢？也是，是不是官员？
云南周先生，您的线路时断时续，
全是政治斗争。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我们已经听懂了您的意思了。接下来是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是我哈，
是您，
那个
请讲。
我想说一下哈，就是我们当前啊，他这个公私财产这东西，他不可能公开，因为一公开，我们科级干部就完了，都全完了。你想想吧，他们现在这个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这个顶层那么上。在那个海外那个前几天公布的那个离岸资产的问题，那么下面的很多的村的村官啊，都已经那个财富都已经没法计算了。哎，他说这个徐志勇他们这个做法是对的，我是支持。但是现在来讲，他们是捅了共产党的马蜂窝，那个一捅就是一公开财产嘛，我想这个政党用不几天就垮台了。但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央不是要打老虎吗？老虎苍蝇一起打吗？但你现在，你这个公开财产就打老虎的一个方式，你公开财产了有问题，你就可以打老虎，又可以打苍蝇。但是现在，你响不响应呢？你不响应，所以他们这个问题，他就是控制这个对他们的监督。另外还有一个我个人还有点个另外一个看法哈，就是说当前嘛，中国这个假如说需要如果。这个习近平真需要一个转型，那么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但是这个环境呢，就容不得其他人在外面进行搅局。不管你是这个公民运动的也好，也不管是这个你这个就是左派的也好，哎，那么这个东西呢，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好的，
这个环境呢，就是，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时间有限，我们只能请您讲这么多了。最后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还是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掉。对，好，请讲。
那个我就讲一点。喂，我就讲一点，就是说哪一点呢？就是说现在他们这些，就是习近平为首的新代领导吧，他们呢，我可能我这么用我个人的这个 这个揣度他这个心那个意思来讲啊，可能是他怕引火烧身，因为这个一公开财产制度，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西方这些媒体我们不太了解啊，可能像温家宝啊，他这个都已经在这个美国的那两大这个新闻媒介上都已经公布了，对吧？我想他害怕的这一点，他怕引火烧身。这我不知道，我也听这几位这个专家给评论一下。
好，谢谢。
想法是，对不对？
是，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蓝朝博士。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都很关心公布官员的财产这个问题，因为许志勇他们就是要求官员来公布他们的财产，所以才引火上身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公示财产不是主要的，公示财产只是表面的现象。公示财产可能中共会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最近在海外上面有很多说，齐长伟已经向这个中央正式把他们的财产提交了，可能这是时间问题要公布这个问题。但是我讲呢，最主要的他们就是害怕公民社会的兴起，害怕公民走上街头进行抗争，反对他们的这个要集权统治，这是关键要害。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这个中国政府为什么严厉打击新公民运动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博士以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严控之下，中国的小众传媒是否来日无多。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